们还是轮流读啊。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知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的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
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
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只给我吃，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
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又对亚当说，你把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还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你必汗流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
耶和华神对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耶和华把他赶出去了，就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把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创世纪第三章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章。我们的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从神的旧造，我们看见新造它的过程。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这个新造我们可以分成七个阶段，从我们重生第一天开始，一直到我们进入永世。那第一天的重生，这是就是一件非常奥秘的事情。我们记得以前尼哥底母曾经问主耶稣说，人老了怎么重生？难道还要从母亲的肚子里面再重新生出来吗？所以重生对于一般人来讲呢，这是一件很难明白的事情。主耶稣回答说，风它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没有人知道。那从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但是呢，圣经上也提到很多地方讲到重生，他说我们的神呢，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然后重生我们呢，是借着什么呢？借着他活泼长存的道。而且这个重生是从灵生的，从上面生的，所以这是一件很非常奥秘的事情。但不管我们知不知道他怎么来怎么去，但我们都知道，感谢主，我们都知道我们是重生的人，因为神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在我们有了从神的生命，从神来的生命之后呢，我们发现呢，我们里面就有两个生命了，一个是旧的亚当的那个老的生命，一个是从神来的生命。而亚当这个生命呢，是一个受造的生命，从神来的那是一个非受造的生命，只有神才有的。 你知道所有的生命都是受造的，除了神的生命以外，而这个非受造生命呢，今天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学习怎么样呢？学习看见怎么与他同死。这个同时是特别指着亚当的生命说的。那如果我们读罗马书，我们就看见这个同死啊，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就想要怎么去死，结果发觉我们死不来。我们如果读罗马书，就看得非常清楚，这个同死呢，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与他一同定死了。所以我们首先有这种启示，这种看见。有了这种启示，有这看见呢，才带进了信心，来怎么去信，怎么去算。如果真的有了这个启示，而且又有这个信心之后呢，接下来很自然的，我们就想把自己奉献出来。啊，这奉献呢，因为你不奉献，你就是罪的奴仆；如果你奉献呢，就成了义的奴仆。当你有了奉献之后呢，你就发现了，接下来就什么？随着圣灵而行，这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随灵而行。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发觉一方面你向着即死，你看见了这个即的，一方面你就发觉了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活出来、所以这就变成第三天的 事情。然后接着呢，你发觉当你与他一同复活呢，还不止如此，你还跟他同坐天上。当你不仅是坐在天上，而且是坐在高天之上，神的宝座的旁边，与基督同坐，这所有的仇敌在你的脚下，所有的环境都在你的下面。所以当你这样看的时候呢，一方面你看清楚了所有发生的事情，所以属灵人能够参透万事；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你与基督一同得胜，所以仇敌是在你的脚下。当你这样看见的时候呢，你就有一个什么生命呢？越过死亡的生命，脱离属地残累的生命，然后借着不断的顺服的生命长大成熟，到最后呢，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千年国度跟他一同作王，然后到了永世呢，我们都侍奉他啊。所以这就是从第一章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从旧造来看这新造发展的过程。接下来在第二章我们就看见神再一次提到人的受造，人原来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器皿。因为所有的动物啊，这些东西都是用尘土造，包括人在内。可是只有人呢，当神向他吹了气，所以我们人有分成灵魂、身体三部分。而且当神造人的时候，人是非常完全的啊。这个完全是说指的什么样的完全呢？是以他一个接受的器皿来说，它是一个完全的。但这个完全的器皿还必须要被充满，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成全的地步。所以人被造呢，是为着在充满神的生命的。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人是一个受造的，一个好像一个容器一样啊，要承接神的生命。所以神就把人呢放在伊甸园里面啊，前面有生命树，也有生命水。所以当人如果吃了这生命树的果子，喝了生命水以后呢，你就发觉这个生命不但是长大，而且越来越像神，有神的性情，有那从死里复活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而且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变化，我们能够像他。如果生命真的是这样成长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这就提到了配偶。为什么提到配偶呢？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匹配我们的主。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没有成全，就好像这些动物一样，你知道，没有一个可以匹配这个亚当的。所以当你生命成熟的时候呢，我就提到了配偶，做他的帮手。所以你看，从圣灵来看，这条线是很有意义的。当你生命成熟以后呢，就好像来到了我们的启示所看见的，羔羊的气已经预备好了，可以跟他一同匹配。那时候就能那人就可以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骨头，因为它里面有我复活的生命，而且它是我充满万有者的充满，这就是教会。啊，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第三章啊。第三章就我们看见人的拣选非常重要，因为在这里呢，如果我们拣选生命树，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很自然的就发生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拣选错了，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就是第三章要告诉我们事情。 第三章的事情非常的重要，虽然我想我们都读过第三章，我们也可能也听过第三章啊，但第三章的功课我们很少学得很好的，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是要来看第三章，我们要来看怎么学这个功课。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从第一节开始看。第一节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首先你看见正提到了蛇，第三章的蛇到了启示录十二章呢，就变成一个大红龙，那首先那时候称为古蛇嘛，所以经过了四千年，这个蛇呢变成那个大红龙了，这条蛇也被称为古蛇了，而且如果我们读启示录，我们知道这个仇敌的势力是非常大的，不但势力很大，而且能力也很大。所以第三章提到他的时候，特别提到他是被神所造的，不管说他多大，能力多强，他仍然是被造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所以他这讲神所造的，特别提到所造。而今天在我们里面呢，是非受造的生命，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特别的。所以这里讲的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所以蛇的特点就是狡猾。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主耶稣曾经讲过，他差遣门徒去的时候呢，要叫他们小心，要叫他们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所以蛇是非常灵巧的啊，换句话说，它也就是非常狡猾的。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不是说蛇都是魔鬼啊。虽然我们从这里看见好像这条蛇是魔鬼，其实是魔鬼附在他身上，所以我们不要看见外面的蛇我们都觉得是魔鬼，都要打死他，其实他们是神的受造之物啊，这个我们要分清楚。那为什么用蛇来代表呢？因为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仇敌喜欢躲在受造之物的背后来说话。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啊，仇敌就是在借着人事物来引诱我们，所以仇敌喜欢躲在受造之物的后面，他不自己出面的，魔鬼人角他不自己出面，他总是躲在后面，而且喜欢躲在那些很灵巧的很狡猾的东西后面，所以讲出话来似是而非。所以我们这一点要非常注意。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根据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九节那边，主耶稣曾经赐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所以我们是有这个权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几件事情啊。第一个，神是对女人说话，神没有对男人说话啊。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个女人在圣经里面啊，女人我们在有很多的例子，当然就指着我们所知道的女人，但有一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其实就指着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指着女人，因为神是我们的丈夫啊。所以呢，他总是不敢找，他不找男人，他是找女人，因为女人比较好骗啊。而且呢，女人在圣经里面啊，特别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那边告诉我们，女人是软弱的器皿。换句话说呢，蛇喜欢找软弱的器皿来找他对他说话，就比较容易受骗。刚强的器皿他还不太容易跟他讲话，软弱的器皿就很容易。而且呢，你知道蛇是对女人说话，有个目的是要希望女人对他有反应。如果女人走开来了不理他就没事了，可是你一开始试着去解释的事情呢，就越描越黑了，很多事情就陷入了轨迹。所以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为了抵挡魔鬼要斥责他，他就跑了，你不要跟他去对话，你应该是斥责他，或者你离开他不理他。所以这里蛇怎么对女人说呢？首先他希望他对他有反应，一反应就上钩了。所以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 那这句话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里面，那边特别讲到，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也都是实在，都是阿门。可是蛇喜欢说，神岂是真说？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打折扣啊，或是怀疑，其实就已经中了仇敌的诡计了。因为神的话讲得非常清楚，在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你都可以直接去承受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有了怀疑，我们打了折扣呢？其实都中了蛇的诡计，魔鬼的诡计。因为魔鬼就是喜欢打问号，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看这句话啊，就让你非得要回答了，因为这句话不是神的话，对。所以夏娃是为了要帮助神来解释，反而中了诡计。然后女人对蛇说，所以女人一开始对蛇说话的时候呢，就错了。女人只能斥责或避开，说她去找亚当就对了。所以女人对蛇说，树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你知道这句话啊，就已经说错了啊，不但是因为她回答了她的话，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不是神的话。神怎么讲呢？园中树上的果你可以随意吃，你可以吃跟可以随意吃表面上是一样的，但你已经把神的话呢删减了两个字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你看刚才是减少，现在是加增了，神只说不可以吃，他也把不可摸也加进去了。第三个，免得你们死，也不对，因为是必定死，他说免得你们死。你看软化了，对不对？口气软化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神的话我们要非常准确。什么时候啊，我们对神的话不准确，或者说你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你来用神的话很危险的。你认识神的人，你用错了神的话也很危险啊。你不是给他删减了，就是给他增加了，就是给他软化了。所以你看蛇，第一，首先女人不应该跟蛇对话的，应该让亚当来对话。他一对话就错了，然后对话呢又因为不认识神的话，所以可能就发生了这些事情。你记得这个话是什么时候讲的吗？是在夏娃被造之前，你知道吗？如果你记得在第二章的时候，那是在第十六节，那时候还没有造夏娃呢。所以夏娃是听来的，对不对？
嗯。
所以你看听的时候我们常常漏掉话。我发觉很多时候啊，包括我们在信徒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传话也这样，传一传你看话就变了。
嗯。
所以话不准确很容易给仇敌留地步。因为然后接下来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那这句话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话，仇敌常常用这种话，不一定，你知道。就好像我们今天有的人他想要去偷东西，他为什么去偷东西？他说我不一定会被抓。很多考试要作弊，为什么要作弊？他说我不一定会被抓到，这不一定就害死了很多人。所以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这句话是叫夏娃去怀疑神的用心，怀疑神的爱。因为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眼睛明亮，所以不给你们吃，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怀疑神的存心，怀疑神的爱。这些我们讲的这些都是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你就发觉仇敌用这些方法来引诱我们。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看像神能知道善恶有什么不好的？对，如果像反过来讲的话，那神不给你们吃，怕你们像他一样能知道善恶，所以神不爱你们，神向你们存心不对，啊，这是仇敌。而我们就常常这样被骗了。然后，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从这里给我们看，这个于是是听了他的话以后，他的心思已经开始在接受受影响了，所以在这里你看到有心思的受了影响，情感也有了变动，因为悦人的眼目嘛，可喜爱的嘛，这些情感也受了变动。接着呢就是意志也动了，就摘下果子来吃。所以你看，心思、意志、情感，都受了影响。所以很多时候，仇敌的话仇敌的试探，就让我们的魂起了波澜，就心思、意志、情感就受了影响然后就有了什么呢？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绪跟精神的骄傲。眼目的情欲就是看得悦人眼目嘛，肉体的情欲就好做食物嘛，精神的骄傲就有智慧嘛。而且呢，夏娃犯了这些之后呢，这个罪还有传染性的，所以罪都有传染的，所以她不但吃了，还给她丈夫吃，然后她丈夫也吃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亚当因着要出头的关系，就带下了这些后果。这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对所有的试探，我们应该回到主面前去我们不应该自己出头，我们应该让主出头，或者说我们最少先要去祷告，去跟主交通看该怎么处理让主来处理。而且呢，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的魂，我们应该用灵来处理这些事情。你知道我们的魂很容易受影响，很容易受骗，因为我们的魂很浅，真正的灵是深处的，我们应该在深处里面与神有交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敬拜也好，我们的不管是读经也好，祷告也好，我们都是在魂里面这些都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在生命上有长进，所以要进到灵里面，而且要学习呢，就是顺从，让基督来出头。因为我们知道，夏娃是从肋骨拉出来的，不是从头骨拉出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然后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们已经上当了，他们知道他们上当了，因为他们眼睛看了，本来都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这都是美丽的事情，这时候呢看到了羞耻了，看到自己赤身露体，结果呢他们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无花果树是指着天然的东西天然自然生出来嘛，天然的东西嘛，编呢是人工的东西，所以你看这边有天然的，有人工来做叶子，用叶子做裙子，所以这就代表我们要用人的行为来遮盖所有这些呢，就是所有宗教的东西。所以宗教的东西呢，都是犯了罪以后呢，宗教的办法就是要叫我们借着行为来弥补，可是我们就看见了他只能够做裙子，但神的做法我们知道他是做袍子，对，袍子是整个遮蔽，裙子呢只能够遮蔽一部分，所以还仍然是赤裸很开所以你看，一个是裙子，一个是衣服就是袍子所以有很大的差别。然后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这个时候就提到了凉风本来人跟神中间呢就好像很温暖的和风，这时候呢有变化了，变成凉风了。所以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本来他们跟神有很美好的交通的， 可以面对面的，现在呢必须要藏起来了。而且藏起来就是说到我们人犯了罪以后，我们不敢见神的面，这都是罪人。所以 你真正罪人，你刚才提到神呢，他怕的，他只有藏起来。藏在什么地方呢？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这个在原文树木中是一个复数，很多树，他们藏在很多树的里面。但是没有一棵树呢能够挡住耶和华的面，很奇妙，那么多树挡不了。可是如果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啊，那里有一棵树可以把我们遮住挡住。那边讲到什么呢？我们的主被挂在木头上，原文就是挂在树上，只有那一棵树能够遮蔽我们啊。所以这边好多的树遮蔽不了，只有那一棵树能够遮蔽啊。他们躲在很多园中里很多的树木当中呢，来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啊。本来是可以很好的交通，现在必须要躲起来。然后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这就讲到了救恩。所有的宗教都是人在找神，但只有我们的神呢，他是在找人，他来寻找人。因为人要找神，人找不到的。人凭着自己绝对找不到神的，神多大，只有神来找人。神在那里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你看，神在这个地方问他的话，神不是不知道，神问他的话呢，就希望怎么他能够把这事光照他啊，希望他能够认罪，能够悔改。但是你看，人的本性就怪，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就人总是把罪推到别人身上，首先是推到神的身上，是你赐给我的，然后推到女人身上，那个同居的女人，是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在这边人都没有悔改，人只是推卸责任，这是我们人的本性。然后神也没有追究，你看神继续在找。耶和华神对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神也是同样的在问，希望他能够认罪，把问题找出来。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你看一下，女人也讲同样的问题，是那条蛇，不是我的问题，是蛇的问题。换句话也是在怪神的，你造了蛇嘛。然后我们就看见耶和华神对蛇说，神就没有问蛇了，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问题，就直接审判。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注意这句话，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啊。换句话说，这一个罪进来以后呢，所有的受造物都受了千年了。就说别的牲畜野兽呢，也因为这罪的原因，将来也要受，也是也有问题。只是你呢，受的审判更重了，所以他这边是个比较式，比一切的更甚。哦，其他也受到影响，比一切的野兽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我们也曾经提过，讲到肚子行走呢。这是一个审判，必须他必须要贴在地上走。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呢，从前的蛇也许不是在地上走的，而因着审判来的才说你的肚子在地上行走。也许他从前可以跳，不一定能飞，但是他可能可以跳，但在这个地方呢，你看见他只能用肚子行走了。换句话，他把仇敌的工作的范围限制在地上啊。因为我们知道魔鬼跟堕落天使是空中掌权执政掌权的首领啊。那现在呢，他们的工作范围只在地上，而且终身吃土，这是一种惩罚。但也给我们看见了所有受造之物都是从尘土出来的啊，都变成他的食物。所以 魔鬼可以附在，你看附在猪上面，因为它是尘土嘛，附在人上面，我们人也是尘土嘛。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肉体里面，我们给仇敌开了地步啊，留了地步，甚至我们什么时候活在魂里面，也是给仇敌留了地步。所以我们要学习活在灵中，学在活在圣灵的里面啊，活在灵里面。什么时候我们活在灵里面呢？很奇妙，仇敌就对我们没有办法。但什么时候，你看我们发一顿脾气好了，这是魂的事情，我发一顿脾气，你看你就给仇敌留地步了，接下来发生很多事情，那些后遗症就很多了。那我们随便不精心的讲一句话，这个涟漪就越传越远去了，这个波动传得好远去。那什么时候我们活在灵里面，你看仇敌就没有办法。这在这边就讲得很清楚，你只能终身吃土。所以感谢主，我们都是有神的生命的人，但是我们有神的生命呢，我们还需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我们就不受仇敌的干扰。他对我们顶多是一个吼叫的狮子，只能叫叫你。然后他说，我又要叫你和旅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旅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旅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在这里你会看见，在这边有个征战，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征战就一直到今天为止啊，一直发生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提到了后裔，旅人的后裔要跟蛇的后裔彼此为仇。旅人的后裔在原文是一个单数啊，是就是一个人啊，一个单数。那我们知道这个后裔是指的谁呢？就指的主耶稣说的，对不对？所以旅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就重伤了他的头啊，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但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呢，他在我们主身上呢，就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脚跟就是被伤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旅人的后裔啊，这个后裔是单数的，也是指一个团体的说的。因为如果我们读启示录十二章呢，我们就发现也同样发生一件事情，你看见有一个旅人妇人，你也看见有个男孩子，然后你也看见那条古蛇，对不对？所以这个图画是一个相对的图画啊，同样的旅人的后裔跟蛇，那边也是妇人跟男孩子跟那条古蛇，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相对的图画。所以呢，这也解释到什么呢？就是说不只是这旅人后裔，不只是指着主说的，也指着后来那个得胜者说的，那些得胜者说的。但那天得胜者是一个团体，所以称为一个男孩子，也就证明旅人的后裔。那些得胜者要怎么得胜呢？要看我们主是怎么得胜的。所以他们只要是住在主里面，他们就得胜了，因为主已经得胜了嘛。所以只要他们是住在主里面啊，顺服主，他们也就是得胜者。所以你看见这里不仅是讲到主耶稣，也讲到启示录那一幅图画，然后又对旅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就在这里呢，看到旅人也受到了限制啊。我们知道从一方面来讲，这是旅人受到了咒诅，但是呢，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神并不是咒诅的我们的神，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保护啊，这是神的管教。所以如果我们认识神的心，我们就知道这不是神对他们的咒诅，神是对他们的管教，为的是要恢复他们。因为人有了罪性之后啊，如果不受这些管教的话呢，我们只会越加的犯罪。所以你看见在这边女人呢，她要怀胎，怀胎要有苦楚，生产儿女要有苦楚，而且呢她必须，她要恋慕她的丈夫，丈夫要管下她。所以这就针对就是女人做了一个限制，其实是一种保护。 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哦，因着犯罪的缘故呢，本来亚当跟夏娃他们是一种好像是一个非常一个 是合一的嘛，是一个合一的生命嘛，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合一的生命，但在这边呢你发觉呢这个合一好像被破坏掉了。你看见一个是恋慕，一个是管辖，从前没有这个事情的，没有恋慕跟管辖的，现在因着罪带进来以后，那个合一被破坏了，就有恋慕跟管辖了。那得救的路在哪里？我们知道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五节，我们曾经讲过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五节，那边讲了什么？女人怎么样呢？如果她懂得在怎么样信心爱心圣洁赤手上守住的话呢，她能够在生产上得救，对不对？所以这一方面是讲着什么？就讲着如果你真的是有这样信心爱心廉洁自守，在肉体上生产的时候，你的确会得到神的保守，但也指着属灵方面说的，属灵的生产也是指着我们要带进更多的新的生命，让更多人蒙恩呢，你必须要在廉，就是在信心爱心廉洁自守上，所以这是蒙恩的路，这告诉我们。然后接着又对亚当说，所以你看神先问亚当，再问夏娃，再问蛇，但神的审判呢是从蛇开始，再夏娃，再亚当。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所以你看整个地啊，因着背进来啊，整个地都受咒诅，整个牲畜野兽都受了影响。所以如果我们记得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一下啊，罗马书第八章特别提到这件事情，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从第十从第十九节看起好了。他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你看整个受造之物都在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所以他们都受了影响，都在虚空里面。本来神造这些事都不是虚空的，后来变成空虚混沌了嘛。那现在呢，他们都在等候，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这告诉我们，这受造之物都在败坏的辖制之中，被败坏所辖制。他们盼望指望能够脱离，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原文就是说得进入神儿女自由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是神儿女，我们是已经从这些东西脱离出来了，我们是得享了自由，这是我们的地位。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经历，所以我们不觉得，所以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地位，我们还活出这样的经历来，所以呢，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从什么时候开始叹息劳苦？就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呢，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所以你看，等到主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那就是完全的啊，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对，我们从这一段圣经，我们就可以看见，就讲到创世纪第三章最近来以后，所有的受造之物，包括这个地在内啊，都发生了问题。所以罪，这个罪是很可怕的，而且你知道神的救恩也是如此。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的救恩就临到人，不是。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就知道，那是指责他不只是为人人藏了死位，他是为万物藏了死位，所有的。所以他这个死，这个十字架的死，还是包罗万有的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然后他说， 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这神的保护。因为人犯了罪以后，如果不终身劳苦，很容易出事情的。你等到看到第四章，你发觉好多事情发生了，直到你归了土。归了土，我们上啊没有，我们看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你看，本来地是很就长出青草啊，长出果子啊，这个时候跑出了荆棘和蒺藜来了。所以你记得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你知道那荆棘从哪来的？就是因为从罪来的，从这里来的。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啊。我们知道荆棘和蒺藜它的差别在哪里？都是有刺的东西，对不对？荆棘是讲到比较矮的，就是我们讲的灌木。荆棘其实就是刺，但是荆棘是讲的灌木，说的就是指到比较矮树丛，蒺藜是指的乔木，就比较高的。就是说，这个刺从地里面长出来，有高的有矮的，就是满了这些。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所以你看见罪带进了死亡，死对许多人来讲也是一个解脱，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否则的话，你看如果永远永世都是汗流满面的话，那就真的没有盼望了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所以这给我们看，人真的是人分析一下，我们所有的人的肉体都是从泥土来的，现在要归于尘土。那拯救的路在哪里？对于我们，当然我们已经有拯救的路了我们信主就有了。但是还有一点，你记得在诗篇第一篇第三节他们讲了怎么样的人可以凡事顺利吗？你看这边都不顺利，又有荆棘，又有蒺藜，又有汗流满面，又怎么样？但是在诗篇第一篇，我们看一下，我们都很熟，但是我们要来看，因为这是拯救的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呢，还是需要来看那有一种人，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果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没有这些荆棘蒺藜这些东西了，那都顺利。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是拯救的路，但圣经还有很多这些路。所以说告诉我们，就是说对于我们蒙恩的人我们不但有了他的生命我们得到永生，而且我们在地上能够过一个蒙福的生活就是我们要按着他的律法而行，就是照着他的话要，因为他给了我们许多的应许我们应该凭着信心来接受他。说他接下来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这句话是连在上句，归了土，而且是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主，所以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呢，亚当懂，因为前面提到了他的后裔嘛，所以亚当就给他起名，给他起名叫夏娃。夏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生命，就是生命。你看本来他要归了土就死掉了嘛，这个时候讲到生命了，因为他是众生。为什么呢？因为亚当从神的话里面知道这里有一条救恩的路，就是女人的后裔要出来。所以从这里来看呢，亚当明白了，亚当知道这条路，所以亚当有了启示，亚当给他妻子就起名了，就叫夏娃了。亚当原来的名字就是红土，红土要归于土的，土就是要归于尘土的。但是在土跟归于尘土的时候，他看见了救恩，所以他给他妻子起名叫生命，从死亡到生命，就是这样的男孩子他是众生之母。所以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没有，有皮子做衣服首先呢，裙子，刚才我们所讲的裙子只是遮盖一部分，衣服是遮盖全身然后呢，无花果树的叶子 这个植物，皮子是动物来的，植物呢是没有血的，若不流血，所以就不能赦免。皮子代表呢有一个动物被杀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动物很可能就是羔羊，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神的羔羊，所以因着这个有个羊羔被杀了，所以给他们做衣服穿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件事情啊，这个皮子表示有个动物被杀了，就是羔羊被杀。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洗净了，他洗净，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如果照这样讲的话呢，有人就在问了，那我没有信主，我的罪也被他担当了，对不对？如果照这样讲的话，所以接下来呢，不但他用皮子做衣服，还要给他们穿，所以这个穿这个字就代表你跟他联合。所以皮子已经有了，你不穿的话没有用，你还是没有办法遮盖。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主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了，但如果你不接受呢，在你身上仍然没有功效。所以这里就提到了，不但有用皮子做衣服，还要给他们穿。然后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所以你看见神在这个地方的爱心啊，因为如果他现在在摘了生命树的果子吃，他就永远活着呢，这代表他要带着罪永远活着，带着痛苦永远活着，带着羞耻永远活着。所以在神还没有对付帮人对付罪之前呢，他不让人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这是神的爱。所以有些人不懂，他读了这里他觉得神好像怎么搞的啊，好像把他们赶出去了，其实是为了保护他们。所以我们到了永世才知道，那里没有眼泪啊，没有死亡，是所有都出去了，因为罪出去了啊，然后才进入永远。所以耶和华神呢，便打发他出伊甸园，耕种他所自出之土。所以你看，本来在伊甸园，现在他必须要去耕种他自己的土地了，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你看见现在生命树的道路被封闭了，本来有一条路的，现在这条路被封闭了。被什么封闭呢？被三样东西，基路伯、火焰跟剑。基路伯是讲到神的荣耀，因为基路伯原文的意思就是持手抓住的意思，紧紧抓住。我们知道圣经上提到基路伯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个形容词叫做荣耀的基路伯啊，代表了基路伯是专门持守住神的荣耀啊，彰显神的荣耀。火焰呢，我们知道火是烧去一切的东西的，火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你如果读希伯来书就知道神是烈火，说到他的圣洁。剑呢是表示他的公义，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要去得生命树，要走进这个生命树的道路，去取生命树的果子呢，你必须要满足神的荣耀、神的圣洁、神的公义，你才能够得到。所以没有人可以再进去了，一直到我们的主来的时候呢，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了以后呢，身体裂开，你知道，结果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所以因着这样子呢，我们披着他做我们的衣服，穿上他呢，神看见我们呢，就看见了他儿子的荣耀、公义跟圣洁，能够满足他一切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幔子裂开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幔子上面啊，那个圣所跟至圣所这个幔子上面呢，绣的基路伯，基路伯代表受造之物。所以当那幔子裂开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身体被裂开的时候，所有的受造之物在他里面也被裂开了，意思就是说我们都与他同死了、所以他怎么被裂开了，我们也被裂开了、所以呢，这条路就给我们开，就满足了这一条路。所以第三章 主要是讲的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特别要注意到一点啊，就是我们要特别来看人的犯罪啊，这是第一次给我们看见罪怎么进到世界，这是一个原则，所以要从这个原则里面呢，我们要学很多的功课啊。因为亚当他是怎么犯罪的，我们后来的人都犯同样的罪，不仅是罪人犯同样的罪呢，我们圣徒也是犯同样的罪。亚当从前所犯的，我们今天还不断在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他怎么犯罪的方式来学一个功课，我们好来学。因为这一条路非常的重要，我们如果学会了这个路呢，我们才能够学会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怎么才能够学会怎么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一条路非常的重要。那现在问题是说，亚当他是怎么犯的，或者说亚当夏娃他们是怎么犯的啊？你知道，如果就我们一般人来看，亚当犯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罪，对不对？他只够吃了一个果子而已嘛，这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他没有杀人，没有放火哦，没有淫乱，没有偷窃。可是你读下去发觉很奇妙，就因为他吃了这个果子呢，到了第三章你就发觉有杀人的事情出现了啊，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都出来了。所以你看在这边一件小的事情上呢，就好像一个植物的种子，后来的罪再大的罪呢，都从这边发出来的啊。所以从他们所犯的，我们要来学这些功课，我们才能够避免，而且我们能够胜过。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否则的话呢，如果我们光看，很多人就问吃了一个果子什么了不起，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罪是因为这一个人入了世界，就因为一个人，所以死就来了。所以我们就来看，那亚当跟夏娃他犯的罪呢，其实他只犯了一件，在我们看是算不了什么事情的罪。他犯的罪就是什么？他没有听神的话，没有听从神的命令而已。对，神说不可是他吃了而已啊。可是他所造成的后果呢，为什么就那么大呢？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觉得捡错了，只是吃了生命树和善恶树的果子而已，但是是代表两个原则。因为这是代表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出现在亚当夏娃所犯的，今天我同样这两个原则常常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犯同样的东西。一个就是生命，一个是善恶知识树啊。简单的说呢，这个生命树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倚靠神的生命，知识善恶树呢所代表的就是说我离开神要独立了，这是一个独立的生命。这两件事对我们来讲可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非常大。你看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就为着门徒呢，他自己分别为圣。他说他为着门徒他分别为圣，这什么意思？我们的主本身就是圣洁的，他做什么事情都好，他都是圣洁的。可是他为了门徒，他要把自己分别为圣，意思就是说呢，很多事情他可以做的，但是为了门徒他不做，这叫做分别为圣。你看，就像我们常常讲的，主要是说离了父啊，他就不能做什么。他所说的话呢，父怎么说，他怎么听见，他怎么讲。他凭着他自己他不说一句话，我们要问的就是说，我们的主如果他凭着他自己讲话的话，他会错吗？他不会错的，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那位圣者，他怎么会错呢？对不对？他说他不审判人，他从父那边怎么听到审判他才审判。我们的主如果去审判绝对不会错的，可是他你看他在地上就学习这个功课。为什么？他为了门徒他分别出来，他门徒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如果离开这个生命，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呢，都不是讨神喜悦的。如果我们凭着自己来独立做些什么事情，都不讨神的喜悦。这一件事情啊，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如果我们仔细去想的话，这件很大的事情。你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说都很有能力，很有活动，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来讨神的喜悦。我们传福音讨神的喜悦，我们传道讨神的喜悦，我们为人医病讨神的喜悦。你记得主耶稣讲了什么？到那一天，他们说：“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 主说我不称许你们，你知道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凭着自己做，他们离开了，他们就等于不依靠神，他们自己去传福音，他们自己去传道，他们自己去赶鬼，自己去行许多异能。你说这件事情，不要说就是说不信人不懂，我们信主人也常常不懂。因为如果我们不依靠神来做属神的事情呢，说严重一点，神看是一个罪，就是这里的罪，就是亚当夏娃的罪。他们所拣选的就是说我不依靠神，我自己来做一些好事，甚至来敬拜。你看到第四章就开始他们要敬拜，用自己的方法来敬拜。敬拜神有错吗？但是他出于自己的意思，不是出于启示的，神要定罪的。所以从这一点你就看见这非常严肃的事情。那如果我们今天做一件好事善事，我们觉得是讨神的喜悦，但神说如果不是出于他的，在神看是恶的。所以我们人所看的是恶事是恶，善事是善，但神看不是这样。神看只要不是出于我的，善事也好，恶事也好，都是罪。很多人不能够了解这一点，可能也不接受这一点啊。但这一点的原则就是在生命树跟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我们凭着自己做要去讨神的喜悦，在神看都是可厌恶的，因为听命胜于献祭。献祭就是说我要凭着我的自己的方法，我要来讨神的喜悦，叫献祭。神说你要听命，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所以在这里呢也是一样，这两棵树的原则就是一个是以神做中心，一个是以自己做中心。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呢，就是让我们的魂发展出来了，不再依靠凭着圣灵来做事，是魂发展出来，凭着我们的喜好，凭着我们的方法，凭着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思，来不要说做不好的事，来做讨神喜悦的事，都是神所厌恶的。你知道我们现在里面有两种生命，一种就是非受造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一个就是我们老亚当的生命。所以你就发觉了，就是好像这两棵树在我们里面，每次一件事情来了，你想想看，你是到神面前去祷告吗？那神面前去寻求吗？还是你自己就凭着你的知识，就说这是对的，这是好的，我就去做了。你发觉这也许结果看起来差不多，都是为了神，但源头不对，你就发觉这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善恶树。从善恶树来的东西再好啊，在神看不圣洁。从善恶树出来的再好的，你觉得再得胜的，神都觉得不得胜。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扫罗王，大卫之前的扫罗王。你如果读圣经，你就发觉扫罗他做了很多事情，圣经上也写他立了很多的功绩，但神要废掉他。哦，所以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这一点常常认识不清楚。因为你认识这个清楚以后，你懂得去依靠神，从神来的东西，你才能够从神的生命出来的，你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它是跟所有的世俗分别的，这才叫做圣洁。从神出来的，你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才能够胜过，不仅是胜过罪，胜过仇敌，胜过肉体，胜过世界。所以这两棵树不仅是亚当夏娃在面对的，也是我们每天在面对的。如果我们有这个光来看的话，就发觉我们常常犯罪。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主的血来遮盖我们，因为很自然我们就出来了。我们甚至用我们的经历来解释我们今天的事情。我们在帮助弟兄姊妹，也常常用我们自己的经历在帮助他们，那我们没有去寻求。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仔细去想，我们再继续去讲的话，你就发觉就把很多的东西翻出来了。很多掩盖的事情翻出来，但这个原则都同一个原则。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讲第三章非常的重要呢？因为第三章是一个，就是一个最原始的一个原则，一直到今天，神的儿女还是犯同样的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啊，今天在神面前可以用的人那么少，不是他们 不是这些人，不是其他人没有能力，他们能力太大了，问题就在这里，太有办法了，他会想，不懂得等候，不懂得寻求。所以任何事情如果没有好好去祷告去寻求，哦，不是出于主，出于神的，然后不是借着神的，到最后不是归于神的，在神面前一点价值都没有，都是草木核心。所以今天很多的工作我们看见是金银宝石，到那一天都是草木核心。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审判台前的那个亮光来看，我们今天所做的很多事情我们都觉得是金银宝石，到那一天我们可能羞愧，经不起火，这火一烧都变成草木核心。这个生命凭着我们自己，这个神的这个生命凭着我们自己活不出来的，我们能够活出来的只是这个老旧亚当的生命。这个生命活不出来，活不出这个神的生命，所以要怎么样呢？要依靠他，因为生命在他里头，我们要一再的要回到他面前。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要叫我们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意思就是说你要依靠他，生命是在他的里面，借着他才能活出这个生命来，所以这个线一断掉就不行了。就好像今天我们用这些就是用电池的这些东西，它到的时候它就没有了，但你插电的就不一样，你永远是连在一起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亲近主一下子，哦，我们就跑到外面去了，对不对？我们已经到了，就好像你充电充了一下子，你一两个小时还可以，你久了就不行了。但如果你常常住在里面，你发觉呢，这生命继续的涌流出来。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从他的肚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一直保持跟主那个住在主里面那个连接的关系，所以水能够从他那边一直流出来。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流一下就停了。所以大部分的情形我们都是常常干渴枯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看中了这一点，没有学习怎么住在主里面。所以第三章是一个很宝贵的一章，虽然我讲了那么多，但是呢，我觉得这只有圣灵来跟我们去解释，也凭着我们的口我们没办法解释的再多啊，只有圣灵能解释，让我们看清这一点。一个例子，像宾路易斯母是神重要的人，宾路易斯母很早就看到了，他看到什么呢？看到出于他自己的没有一件事情是讨神喜悦的，没有一件事情出于自己的是讨神喜悦，不要说是不好的，好的也是不讨神喜悦的，只有单单的依靠他。所以我们越早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将来走前面的路越有帮助。越早认识这一点呢，我们越容易过得胜的生活跟过圣洁的生活。所以第三章是一个很宝贵的一章，我想我就停在这里。